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二，耶稣复原及再创造的行动，治好瘫子，一至十二节。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格法翁，人听说他在家里，就聚来了许多人，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他就对他们讲道，那时有人带着一个瘫子到他这里来，由四个人抬着，但因为人众多，不能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了屋顶，拆穿之后把床追下去，瘫子在上面躺着。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那时有几个经师坐在那里，心里忖度道，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他说了亵渎的话，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凭自己的神力，即刻认透了他们私自这样忖度，遂向他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忖度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你的床走？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遂对瘫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遂起来，立刻拿起床，当着众人的面走出去了，以致众人大为惊愕，遂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至四节，拆穿屋顶，因为在第一章结局的描述，连耶稣被迫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群众都从各处向他跟前奔来，所以马尔谷圣使就在第二章开始描述聚集在耶稣家里的人数众多，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马尔谷圣使告诉我们，这位瘫子的四位朋友拆穿了屋顶，把他追下到耶稣跟前，虽然用字不同，这拆穿了屋顶却与耶稣受洗时天裂开了成为有趣的对照。马尔谷圣使的神学理念暗示耶稣不断地把事物打开来。在这章的其他部分，圣使更展示了耶稣为罪人和宽恕开启了新的一层意义。五至七节，你的罪赦了。正因这个理念，马尔谷圣使告诉瘫子说，他的罪被解除了，离去了。纵然马尔谷圣使所用的这个希腊字无法以恰当的英文翻译出来，但却很贴切地反映出马尔谷圣使的观点，魔鬼束缚人，而天主使人得释放。马尔谷圣使用同样的动词来描述下列情境，若汉洗者的洗礼是未得罪之解除，西满和安德肋把渔网抛下，耶稣扶起西满的岳母来，他的热症随即离开了。六至七节，除了天主，谁能赦免罪恶？经师的问话可以说是马尔谷式的反讽，就是说马尔谷圣使让经师的问话无意地指出了耶稣的异常能力和属神的权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马尔谷圣使提出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然后道出耶稣不寻常的回答。我们作为见证人读福音，往往忽略了古代一般的修辞模式，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从柏拉图时代起，普通的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与老师对话的方式进行，学生的问题引发老师的思索。在此，经师的问题像是催化剂，引起耶稣对宽恕议题的教导。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多次教导要效法天主的宽容，人们彼此应该互相宽恕。那些认为只有天主才能宽恕的人，借此来推卸互相宽恕的责任。第九节，什么比较容易呢？如犹太人一般的习惯，耶稣常以一个问题去回答另一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出的问题如谜语般相当费解，赦免罪恶明显是高难度的事，口头上说是容易，因为无需证明。引用这难题，马尔谷圣使说明了耶稣的赦罪与治疗的对等性。换句话说，圣使显示了耶稣的教导，当我们宽恕人的时候，人们就得到治愈。故此，马尔谷圣使暗示耶稣的治愈神迹是神学上末世来临的记号。耶稣渴望宽恕我们，整合我们。治疗神迹是富有神学意义的一面。犹有甚者，古人常认为疾病或受伤是因罪恶而受天主的惩罚，而马尔谷圣使将赦罪与治疗连在一起，是说出耶稣教导天主的旨意，即以宽恕代替惩罚，以治疗代替伤害。第十节，人子，耶稣讲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是何意？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马尔谷福音中，人子是耶稣的自称，把它翻译成专有名词。而近代圣经学者指出，在希伯来文和阿拉美文中，这词只是世人的意思，如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亦有记载认为，人子这词在阿拉美文中是自称的一种方式，而另外的记载认为，在希伯来文中，人子这词的字面意义是指亚当之子。尽管如此，马尔谷圣使没有为耶稣冠上任何的名号，而只着重他的人性。即使马尔谷圣使给耶稣冠上了这个人子的名号，也绝不含有启示者角色的意味，而是指出耶稣有新亚当的地位。也就是说，耶稣是代表全人类，给大家一个崭新的开始。当马尔谷圣使引述耶稣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这句话时，似乎是在暗示全体人类都具有宽恕的能力，所以耶稣是以新亚当的身份为我们做一个楷模。我们要记住这人子名号的功能。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又再要读到它，11至12章 A， 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又一次，马尔谷圣使在这里用起来这个动词来描述治愈神迹，正如后来圣使以同一动词描述耶稣的复活。在福音文本中，圣使刻意地用立刻来表示瘫子迅速的反应，使瘫痪的病人能四肢平直地站起来，也意味着修直天主的途径。12节 B， 众人大为惊愕。惊愕一词的字面意义是忘了形，或出神神态。 群众的这个反应正和后来那些看到小女孩被命令起来的人惊讶的目瞪口呆一样，也跟本福音最后一章中那三个妇女发现空坟墓时恐惧和站立相互呼应。惊讶的出神的经验形成了马尔谷福音的特定说法，它的含义需要进一步研究。召教税吏及罪人，在马尔谷福音中，这是耶稣第二次召教门徒跟随他，第三次拣选门徒继续在第三章。耶稣召教门徒这件事正符合马尔谷三组合模式，当我们了解这个模式，就可以预测中间的一次召教是关键。中间这一次的说法决定其他两次的意义。我们看到第一次召教门徒时，门徒是以理想模式做回应，立即跟随了他。耶稣第三次召教门徒时，不但召教了门徒跟随自己，而且派遣他们去宣讲，并给他们驱魔的权柄，圣使并提供了十二门徒的名字，连那位出卖者也在内。然而在中间的这次召教，马尔谷圣使戏剧化地说出一个重要的事实，耶稣的召教并非义人，而是罪人。类位13-14节，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群众都到他跟前，他便教训他们。当他前行时，看见阿尔斐的儿子类位坐在税关上，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类位就起来跟随了耶稣。第一个被召教的是坐在税关上的类位。要了解这召教的意义，以及为什么税吏被认为是罪人，就要明白在耶稣和马尔谷时代，耶路撒冷会堂和犹太司祭的历史背景。从耶稣诞生之前8世纪起，直到马尔谷福音成书时期，在地中海地域的强权如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帝国都曾陆续征服过犹太民族，霸占了耶路撒冷。主前第6世纪的巴比伦更捣毁了撒罗满的圣殿。当居鲁士是波斯皇帝的时候，准许犹太人重建圣殿。主前第1世纪期间，大黑洛德王又扩充圣殿。然而主历70年代，圣殿再次被罗马帝国毁灭。希腊及罗马帝国政权都认为犹太人的信仰对他们的世俗权利构成威胁，因此都极为恐慌。为了破坏圣殿组织的权利，亚历山大第三世任命了大司祭。为此，司祭已经没有像亚郎所传下来的司祭的神圣地位了，也不再像特殊的类位支派那样的地位一代一代的传下，它变成了政治性安插的职位，只是一个用金钱可购买的官位，与其他满意权势钱财的世俗所安插的职位不相上下。希腊统治者安提约古四世极端的反犹太，他企图废除哥损礼，并以亵渎圣殿的行动来消灭犹太文化，竟引起了马加伯起义。在耶稣和马尔谷时代，罗马人继续执行希腊人任命大司祭的做法，而且用不同的方法亵渎圣殿。税吏不只是因为他们收税，而是还因为他们是为了罗马政权的利益而榨取犹太人的金钱，故此被人唾骂。类位坐在税关上，正是罗马政权对犹太司祭职损毁的标记。原来是宗教领袖及执掌司祭地位的类位人，却被出卖给敌人， 为罗马政权榨取犹太人的政权。三个智慧的问题：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当耶稣在肋位家中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起坐席，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法利赛人的经师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怎么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现今有些读者会认为，这些话显示法利赛党人拘泥于刻板的法律条文。然而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一个任何虔诚教友都会问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自问，现今的教友谁会欢迎反叛的敌人来到他们中间呢？这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犹太教的饮食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与非犹太人共同进食，就会在宗教上产生复杂化的情况，也会惹出潜在的麻烦。法利赛党的经师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对法利赛党人有负面的影射，而耶稣的回应却强调了自己的无限包容。马尔谷圣使为了更加显示耶稣的身份，而描绘耶稣的回应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他在此做出的回应，是在箴言和其他智慧书里都有记载的格局。马尔谷圣使为了显示耶稣为智慧之师，故意安排他说了这段话。当马尔谷圣使引述耶稣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时，更是把耶稣视为位格化了的智慧女士的化身。寻找要依靠他的人，特别是愚笨的人及罪人。现代的读者有时解释耶稣是指那些自命义人的人，他们认为他怎能不包括义人，但这种想法却歪曲了表面的真实意义。如果了解马尔谷圣使是有意让读者体会到耶稣是天主智慧的化身，那么我们听到这一句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经师的话了，而是出于那正在寻找愚笨罪人的智慧人本人的话。洁净与禁食，18-22节。当时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禁食，有人来向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禁食？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禁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间被劫去时，在那一天他们就要禁食了。没有人将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破绽了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不然酒胀破了皮囊，酒和皮囊都丧失了，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第二个问题并不是出于法利赛人，而是出于一般的群众。这问题很平常，因为虔诚的信徒都遵守宗教的约束，很自然的认为任何事都有对错。要他们看到两位被爱戴的宗教领袖做不同的事，就想知道谁对谁错。耶稣间接的回答，又一次以问作答， 说明了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在于场合的适当性。他的回应使人回想到智慧的遗训《训道篇》中的定时说：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下面两句经文也强调了适当性的重要。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正如箴言里精简的真理，这两句话如家居般自然，本身并不深奥，但却含蓄地说出了筵席或进食在精神上是有其时令的。这两句经文也就表明了，如果我们把新的制度强加于旧传统之中，自然会引起反弹。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这是新约与旧约，或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之分。其实这个对比为马尔谷圣史来讲毫无意义。在圣史编纂马尔谷福音的时候，无所谓新约和旧约，我们所称的旧约或第一盟约其实包括了那时候所有的经文，而且那时候基督教会并没有发展到与犹太教会截然不同的地位，所以新与旧的冲突并非是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在此只不过是个敏锐的观察，指出新的形式作用在旧的形式之上而引起的不安。值得一提的是，耶稣说他的门徒在适当时自然会进食，不过新郎的时辰尚未来到。新郎的图像说出了雅歌、伊撒意亚先知书及其他先知书、圣咏等作品中天人之间的婚宴，新布和新酒正配合着婚宴的图像。虽然马尔谷圣史所用的这些格言看起来好像是指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现今，一是未来，耶稣所扮演的新郎角色是显示了人类的未来将要与天主在一起，包括了耶稣的跟随者也有如此的看法，他们是在这样的未来憧憬应许的光照之下进行此宴会。但是未来还没有来临，在未来的应许及现实的情况中就有了不协调之情况产生，也就是惊艳到未缩水的新布补在旧衣服的张力，或是新酒胀破旧酒囊的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23-28节。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拾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向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听过达卫在急迫中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当厄贝亚塔尔做大司祭时，达卫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祭司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并且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提出第三个问题，跟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一样，表示对违反道德行为的愤怒。这次的愤怒是直接针对耶稣违背了守安息日禁止工作的规定。从禁止收割麦穗到禁止烹调麦穗，现代的基督徒似乎不太理会这么肤浅的法律条文，而且谴责法利赛人墨守陈规。但其实安息日的法律 是在预示末日。根据天主的承诺，到那时候人将不需要工作，没有战争，没有疾病，不分权力和权柄，而是所有的男男女女、奴隶和自由人都平等地坐在天主的筵席中，分享天主的安息。这安息并不单单是停止工作，而是快快乐乐地分享天主无限的存在。安息日禁止行医，因为以象征的意义来讲，安息日是没有疾病的日子。马尔谷圣使再次借着问话的机会来阐明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间接地提醒了法利赛人，安息日主要的目的是期待及庆祝一个完整性，即天主原始的创造人类的完整性。因此它意味着满足人类的愿望，与安息日的主旨原是一致的。安息日的意义大过于法律、宗教礼仪，甚至供秉。耶稣最后的话，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总结了天主最初创造人类的最终思想。不要以为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的话，是说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而应该想，在整本马尔谷福音中，经文都综合说出耶稣的角色是新亚当，即代表人类，将人类恢复到原始的完整无瑕的状态。换句话说，耶稣为人类创造的安息日，是人类终极命运的标记。人类与天主共享爱的盛宴。第二章的总结。马尔谷圣使在第二章中戏剧性地描述耶稣有如智慧之师，将人类的灵魂和肉身修复完整。在开始，圣使描述耶稣教导宽恕与治疗的对等性。其次，圣使描述耶稣有如智慧之师，照罪人为徒。尤其重要的是，圣使展示耶稣拣选类位，代表所有出卖自己给罗马政府的犹太领袖，削弱了犹太人的信仰。耶稣拣选类位为门徒，主要是叫类位以及以色列子民离开俗世的权势，重获他们先祖的智慧。马尔谷圣使从而设计了三个题目，由困惑的群众发问。借着这些问题，马尔谷圣使有机会阐明耶稣对宽恕与罪恶、宗教行为、安息日的意义做出教导。马尔谷圣使描绘耶稣以智慧的风格回应，在于他的训诫和主动地去寻找那些需要他的人。第二个关于进食或宴席的问题，让马尔谷圣使有机会指出由耶稣不寻常的言论引起的紧张。那非寻常的解释是基于耶稣期望人类的未来，当世人回归到原始受造时的完整性时，就会聚集在耶稣的婚宴上。最后的问题，马尔谷圣使描述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耶稣的回答说明安息日是为人类的利益而设立，安息日也是一个标记，一个可预先尝到滋味，给予天主享用永恒的宴席的味道。由这些途径，马尔谷圣使在第一章中建立了创造和智慧的主题。在第二章中，圣使展示耶稣的所作所为有如智慧之师，以及箴言中天主的共同创造者，以此重建人类的完整性，把天主子民从僵硬的法律中解救出来，并教导人恢复其完整性，正是天主旨意的最终目的。